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非常感谢神，我们能够借着这个节目的内容可以彼此的勉励，特别是礼拜六的空中辅导，我们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那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你是在别人介绍之下听这个节目的时间不长，那我素琴呢也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吧。空中辅导是每天播出1个小时的一个节目，那我们呢不单单是有开放热线电话，让弟兄姊妹借着热线电话保持互动之外呢，那其中3天呢，我们也有教导的内容。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这3天都是教导的内容。我素琴常常强调说，如果听众朋友你的婚姻家庭有难处的话，你一定要收听礼拜六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围绕着夫妻相处之道、亲子教育这样的一个节目内容，来帮助听众朋友，使你的婚姻家庭能够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那感谢神吧，上一个礼拜呢，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从小来培养我们的孩子有自控力。讲到这个自控力的时候呢，首先第一点我也分享过了，就是孩子在60之前有些事情呢，我们做父母的要懂得对孩子说不。如果你没有听的话，鼓励你好好的听上个礼拜的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内容对教养孩子，让孩子能够学会自控力是很有帮助的。今天呢，我继续的跟大家分享让孩子学会经历挫折。其实呢，培养孩子的挫折感对他的成长是很重要的。我素琴在香港会看一些新闻杂志的时候呢，常常会看到有不少的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生有跳楼自杀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很多孩子特别是到了读大学这个年龄，动不动呢就跳楼。跳楼的原因呢，其实真的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他的功课没有做好，想不开就跳楼，也有的孩子呢失恋了就跳楼。所以悲剧之后分析这些原因呢，大部分跳楼呢都不是非常重要的理由。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是孩子太脆弱了，他抗挫折的能力太弱了。我再次的说，我们的孩子太脆弱了，抗挫折的能力太弱了。挫折忍受力跟意志力不是靠智力培养出来的，而是靠体力培养出来的。我们想想看，今天的孩子吃不了苦，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往往在于父母。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念书，一有一点点不公平的待遇，父母呢动不动就是去学校投诉，学校呢什么都不敢做。而我们说吃苦耐劳的训练呢，必须是学校让孩子经历的。我们做父母的要学会放手，让学校去锻炼孩子。另外，你做父母的，你也有责任要从小锻炼孩子，让他能够吃苦。不是什么事情你都给他预备的好好的，这样的话他就非常的脆弱，不单单是容易放弃，长大了之后呢，他更不能够自力更生。 所以我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提醒所有的父母，孩子小的时候也让我们做父母的培养孩子，让他经历失败，在失败当中陪伴他，让他能够从失败里面找回自己。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我们靠近，不是很靠近，也相当远。
是
啊，有动物园，动物园不奇怪，但是你跟孩子在一起去动物园，那动物园就变成很可爱、很欢喜的地方。
嗯、对
啊，我们也差相当远。有一个马来人的王宫，
是
那个王宫，有一个那个马来人苏丹，就是他的土王，
就是马来西亚那边的，
对，
那个是马来宫、
那个王宫有一个苏丹的王位，
嗯，是
啊，我们坐，我们没有汽车。我们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就是坐很远的巴士到那边去，坐在那个王苏丹王的土王的座位上坐到旁边跑来跑去，
是
他们就很满足。
孩
子不一定要大富大贵，
对对，
很多
不一定要去旅行啊，远远的啊，
对，还是需要的是真正父母肯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对，
好像我们起初去开放的时候，他探访就是踏脚车，是不是叫脚车？
脚踏车。
哦，脚踏车
是。
探访回来啊，他一定把孩子抱在前面，打一个圈回来。
哦。
探访以后就打一个圈回来，他们就很高兴了。每次等爸爸回来。就坐下来是，所以他们没有感觉爸爸是给别人拿去了这样
啊。是的，这个很好。
我们每逢到一个新的地方，
是
啊，放下行李几天就带他们逛，看看那边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们没有感觉是我们又搬家了这样。他们只是感觉很新奇啊，又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啊这样。就是他想出来的了，
对对，
所以他们都跟我们很合作，也很快乐。我的孩子都说，现在我们旅行啊，带很少的行李，就是那个时候，
他们学会
习惯这样的，因为到处搬家了。
对对对对，对，做宣教士其中一个就是要不断的换，不断的去改这个住的地方。
是，孩子从小。有了这样的训练，他的适应能力就很强。
对，
有一段时间，我的大女儿被新加坡国家电视台派她做代表。她到北京公干，那公干三个月，又回家跟丈夫一起一个月，
是
再去三个月、
哦，
回家一个月，这样有3年、4年的时间。
哦，在北京
对
公干，
对、
哦、
一个人
是、
那我的女儿就被选去中国，
是
推动这个。工作、
哦、
这个不简单，
对，这个工作很重要、
对，
也不容易，
对，在中国都是跟那些什么部长啦、什么科长啦，
是是、
什么电视台的最高层啦，
对，
那个 导演的高层啦、
嗯嗯、
编剧的高层啦，那么都是跟那些人。那我的女儿她一点不感觉很困难，
是
原因就是她从小啊的跟陌生的环境、
常常接触，
常常接触，
是，
所以她很自然。
嗯，所以也是这个环境训练出来了，
对，
是吗？
对，
是。
后来我们的小女儿，
嗯，
她啊、在香港念完理工学校啊、但是没有学位，所以她要到加拿大再念一个学位，
是
啊、她来加拿大也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嗯嗯，
完全陌生的环境，
嗯，
完全是讲英语的环境啊、那么我们给她那个纸箱带着行李，
是
我们说你到了加拿大不必全部都拆开，
嗯，
一个一个来啊、要是你感觉不合适，你就不再吃开，你就
回来了，
回来了。
不是说你不要回来，
哦、
你好好在那边，
是
我们给他后路。
哦，
反而他不回来，
就是让他自己做决定，
是
自己选择，
是、
嗯、
是、
嗯、是 是, 是。
好了，我把我的一点点的心得告诉你，不必反问了，好不好？要是有用你就传出
来。好的是。
刚才你说给他们选择，我对他们两个孩子都是这样，有一些事情你们不能选择的、
嗯、
一定要听话的，
是，
但是同时有一些事情是你们可以自由的，
嗯，
比如说吃饭啊、哦、
嗯，
不可以偏食，就可以不吃菜了，我单单吃鱼了，我不吃牛，
嗯，
样样都要吃，
是，
但是当我们吃水果的时候，我们就给他选择。那么这个爸爸就是很幽默的，比如吃木瓜，
嗯，
他就问你们是一块长长的呢，还是一粒呢、还是一个圆圈呢，这样、嗯、随他们选择了，他们就很有创意，有的时候是一个圈的，这样有的是一粒的，
是
给他们感觉有一些事情你们可以选择的，一些是一定要听话的，
是
这样。
比如说
我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很多民族啊，他们吃的方法不同，
对，
好像印度人跟马来人是用手的，
用手吃饭，
手的，
对，
外国人是用刀叉的，我们是用筷子的，
对，
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就有几天给他们选择，今天晚上你们是马来人吗还是印度人吗，要是他们说我们说马来人、嗯、我们就把放在蕉叶上面，
是蕉叶
啊，是的，
对对，
用手啊，
用手吃
啊，是。现在今天我们要做白种人呐、啊，就要刀叉咯，也很斯文这样啊、嗯。他们很高兴啊，这个可以选择，但是吃什么不可以选择，
嗯，
所以他们都很听话，
非常好
啊。比如说去逛公司啊，
是
我们讲明白的，是看而已，
嗯，
不是买，
不是一定要买的、
哦，
嗯。
要是你一定要买，就先告诉我们嘛，我们希望有这样，但是不是今天有机会才买。嗯，就是一定要发脾气，什么坐在地上，怎么马上就回家，所以他们从来不敢这样的，不敢在那边说我要这个，没有就坐在地上、嗯、这样哭啊，这样
是，
所以说是很严，
嗯，
但是有一些事情又很放松，
对、
哦、这样，
嗯，
我看他们很听话的，这样就会
其实我觉得每个小孩子呢都是听话的，只是大人不懂得怎么去带孩子、
嗯、
或者是训练
他们。差不多大那个，尤其那个大女儿慢慢就懂得什么是名牌啊，这样
是
那我们就很害怕，我们哪里买得起名牌 啊，所以做了一个很危险的决定，
嗯，
就把那个我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买衣服不是很贵的，因为都是夏天的衣服，
对对对，
都是便宜的嘛，在外国就不行了，有冬天的很贵，我们就把买衣服的钱一笔给他，就告诉他这是你买衣服的、嗯、
是，
比如说每个月可以买几件衣服你自己选，
是是是，
你可以用这钱自由选择、
嗯、
我们很怕要是他全部吃了怎么办？没有衣服难道我们不买吗？
是啊，
所以我们就祷告了，也好好给他选择。哇，他们真的很聪明啊！我的大女儿喜欢音乐，
是，
她就不买名牌，买的很便宜的，把钱注资起来，
存起来
一个唱片，
哦，
所以我们就放心了，给他们这样，原来他们懂得怎么选择，不过很冒险呢、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表示父母亲就是信得过孩子，然后给他们训练他们自己去管理。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很
管理这个机会，
摇动。要是他全部吃一顿，怎么办呢？要是他衣服、鞋子要买，衣服要买，难道你不买给他吗？幸亏他们都很懂得。
所以，
那么小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些连环图啊？
对。
不是有害的，但是也有什么意思啊？
对，
好像我们现在的八卦杂志
啊，就是那种很无聊的杂志，
很无聊看的，但是很多人喜欢看、
对对对，
我的两个女儿很喜欢，他们又用他们的钱去买了5毛钱一本。他就问我妈妈，这个有益还是有害？我说这个书有没有害，有没有益？他说怎么讲？我说你看了就是高兴一下子了，没有益也没有害。那么我告诉他，这5毛钱呢可以买几根那个冰淇淋的棒，
冰棒
，可以买什么东西？是他们明白那个价值的，
是是是，
你们自己选择的。他们两个上来马上去，还是买那个5毛钱的书，那就由他喽。
对，让他自己来做决定。
没有害也没有益
处，对，
到现在还记得。没有害也没有益，那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真的是做父母的教育孩子的时候要给孩子一个界限，就是说什么事情可以做，然后呢什么事情在这个范围之内你怎么样去做选择，因为太多的时候父母亲不会，所以呢孩子其实孩子也不开心的，因为他没有大人，没有父母亲给他一个指引的话，他自己在摸索的时候他也是挺害怕的。
只有一样我是很后悔，也是那个时候没有，后来我看一些书啊，他说父母最好大概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跟一个孩子单独吃一顿饭。比如你说有4个孩子的，每个礼拜跟一个人，不是一起，我们常常一起。他说要是我们有2个那么轮流了，一次更大的，小的没有饭了，跟一个大。原来他说这样他们可以很坦白的跟爸爸妈妈讲
心底话，
我错失了那个机会没有了，因为我知道太迟了。希望你们年轻的记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去帮助那些做父母的，让他们知道怎么去做。
原来他们说很有用啊，这样。
其实好的，我觉得是母。其实现在虽然他们都大了，也可以的。像我的两个儿子，老大29，老二25了。那我也是常常的会单独的，约他们，我们两个人就是我们两个人吃饭。那有的时候孩子他们单独的会约我。2年前还是3年前的时候，母亲节的那一天的中午，老二约我，他说妈妈要跟你吃午饭。我说啊，你有事情吗？
跟你约会啊？
对啊，
很好啊。
我还以为是有什么事情。他说没事情，我就想跟你谈一谈。我跟他坐下来吃饭，我才知道，因为今天是不是母亲节，是情人节。是情人节，他约我。然后晚上5点多以后，他就说好了，现在就是应该是爸爸约你吃饭，不是我约你吃饭。然后他就走了。所以那种单独跟孩子吃饭的这个时间，我觉得很宝贵，
很宝贵。
对，师母现在也可以的。跟大女儿跟小女儿。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反问你了，我他们结婚了，比如说我很想跟我的女儿谈谈，但是我不敢单单给她信了，好像我写信都是给2个人的，
是，
那我什么时候谈信呢？
这样，你怕你
不知道怎么办，
女婿吃醋吗？
是，吃醋没有关系，恐怕他以为我讲什么秘密。
哦，
我到现在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是我很可惜，神没有给我女儿啊！我觉得很遗憾的是，我没有女儿，我很想要一个女儿。但是我觉得，师母，你可以先写封信给女婿嘛。你先跟女婿说，我很想约我的女儿，你能把女儿借给我吗？你的妻子先借给我吗？借给我一个下午，我单独的跟她吃个饭。
你有后患吗？你感觉？
我觉得没问题的。你先跟女婿，我觉得你跟女婿的关系也好嘛，
是，
对不对？他们说女婿是丈母娘最疼的人，就是女婿，所以作为那个丈母娘的，先跟女婿打个招呼，写封信给他。然后告诉他说，我想约我的女儿，你能够把你的妻子借给我吗？我觉得这是都很好的很好的一个交流的机会。
我喜欢拥抱着洋娃娃，听见爸爸对着我说话，孩子有一天你会长大，这句话你
世界变得惊人，唯一很确定的就是笑声。等到你长大后成熟结婚，我的叮咛要记得传承。身边的人随时要分享，要记得感恩。我和你的感情牢不可分，幸福就从现在到永恒。向各位拜个早年，希望各位小朋友学业进步，乖乖听话。
祝所有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赚大钱。我会经常问我的爸爸，怎样的感情不会放假？他说我有一天会长大，这句话也不会有变化。爸爸说，
你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随时要分享，要记得感恩。我和你的感情牢不可分，幸福就从现在到永恒。别理会这世界变得惊人，唯一很确定的就是笑声。等到你长大后成熟结婚，我的叮咛要记得传承。
他们从小，我们因为做海外宣教士，
对，
他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都不在旁边，
是，
所以我们都不懂得教导，那个小婴孩
看书了，
我
看这本书，
我也是看书的，
看书，
但是书会变的，你知道吗？
对，
那么大的那么书说。他哭了，你不要，要按时给他吃奶，
不要抱他，
哭也不给， 但是过了一年半了、啊，变了，孩子里面有一个时钟了、啊，哭了就要给他吃的，所以我对他都说对不起你的意思。会变的，看书有的时候很难的，真的。
嗯，我明白牧师的意思，就是说做宣教是我们的家人都不在
中，不在没有，
像我也是一样、啊、我也是在韩国有两个儿子的时候没有亲戚朋友
啊，是啊，
没有，就是礼拜天在教会里面，但是因为自己的角色呢又是教会的传道人的妻子，
嗯，
所以你有问题你也不能常常到教会去问，
知道，知道，知道，
人家都来问你，不是你去问他。所以很不容易，真的是。但是我就发现神很奇妙，神就是这么样的祝福传道人的孩子。但麦牧师的跟师母也是，两个女儿现在真的是鼎鼎大名吧？
没有。
牧师，你能不能够讲一下？因为你是两个女儿的爸爸，那您也是您父亲的儿子，那。在这个角色上，你跟您父亲的关系跟你跟儿女的关系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关系，你跟您的父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爸爸妈妈老一辈的父母亲都是不太善于表达的，对吧？很少跟，像我想麦师母就比较先进，懂得去跟孩子一起在一起啊，注重那个时间啊，但是我们的前一辈的父母亲可能真的是为了生活忙碌，又不懂得怎么样跟孩子去有这个互动表达的时候，那麦牧师，您跟你的父亲的关系是如何的呢？
我的父亲是一个教育家，
哦，是，
他是非常成功的教育家，
是，
他在岭南大学毕业那么大学校长就把他留在那个教资源会做那个岭南大学里面一个华侨学校的校长。
是，
他大学毕业就立刻做校长。
哦，
那个华侨学校呢，就是在北美洲啦，东南亚啦，那些华侨把孩子送回中国念书，
是，
就在岭南大学里面寄宿。
哦，
大学也有。中学也有，小学也有，但是他们从北美洲、从东南亚回去广州的岭南大学，那个学制不同，自然学的他们的学历也不一定能够配合，所以凡是东南亚啦、北美洲回来的华侨子弟呢，先在这个华侨学校读书一年两年，以后慢慢补课，跟其他的同学那个学学历追上了能够一起上课，那么就可以回到学校的本部。所以这个工作不容易。
是是。
那他大学毕业就做这个华侨学校的校长
。
做了十年那个华侨的的情况。跟岭南大学的本部那个情况比较靠近，
是
那个大华侨学校结束，我的爸爸就在岭南大学的小学部做小学校长。 以后日本鬼子啊侵略中国，那么岭南大学要分散，
是
啊，啊学校就派我的爸爸到香港来开岭南大学的分校。
哦，所以香港的岭南大学，
岭南中学，
岭南中学，现在有岭南大学吧？
现在香港，
香港
有，
对对对对，以前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麦牧师的爸爸。
嗯，他是其中一个行政人员。
哦，
他不是校长，
是是是，
他是教务主任。
哦。
那么他忙着学校的事情，
嗯，
跟我们时间，一起的时间不多，
不多，嗯，
我们都是妈妈养大的，
对对，以前都是母亲花很多时间陪伴孩子。
嗯嗯嗯、
那如果是，麦牧师，您的父亲因为教育的事工忙碌，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你们的身上的时候，您跟他的关系怎么样呢？
还是很亲密，
很亲密。
我也知道他很爱我
们。
嗯
嗯嗯，是。
我们虽然互相交往不多，
是。
但是他的爱，我还是感受得到。
是。嗯、是。
以后我神学毕业，到离开香港，到新加坡做海外宣教士，
是。
那我爸爸说，你应当去，你就去吧。
嗯。
他很不愿意，但是还是让我去了。
嗯。
那我去了以后，八年，那回到香港来，再进修读书。那么我进修读书的时候，爸爸中风，
是
就离开世界了。
是是。
那么他离开世界以前，我去看，一直看，陪伴他，
是
在他身边。
嗯嗯。
那么他有一天就抓住我的手，对我说：“他说你知道吗？自从你到新加坡传道以后，每一天晚上我都为你祷告。”
哦。
直到如今，
啊、
哦，八年的时间，
是是，
我每一天晚上都为你祷告。
嗯，
以后过了几天，他就离开世界了。
哦，是是。
所以，他虽然忙得不得了，但是他的心还是跟儿女在一起的。
是是。
嗯，妈妈是很活泼的人。
是。
嗯。他给我们很活泼的教育。
嗯，是是，所以牧师身为要到新加坡做宣教师的时候，爸爸不是不是不想，而是不舍得你们这样去，
嗯、
可能是真的是希望儿女能够在身边陪伴。嗯，
那是很自然的。
对对。但是很感动啊，爸爸为了孩子一直每一天祷告，我觉得这个很感动的。
嗯，
尤其是说爸爸的，而且在他离世之前能够把这个话讲出来，这个表达、
嗯、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要鼓励那些做爸爸的或者是做丈夫的、
嗯、
就是尽量的表达一些自己的感受，因为太多的时候他们是压抑在心里面不讲的。
嗯，
女人是比较容易表达，但是男人就是常常压在心里面。
嗯、
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听众，尤其是做丈夫的、
嗯、
做爸爸的，就是让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面能够就是好好的去做。那师母也是，就是说在教育儿女上面，刚才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哎、
很好的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呢，现在的父母亲真的是没有界限，就是说心情好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但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什么都不可以，所以孩子呢就糊涂
了，看脸色。
对啊，他们都糊涂了，到底我为什么今天可以而昨天又不可以。所以我觉得师母刚才的那一个那个教育的方式对我们听众是一个很好的教导。
哦，主，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求你显明你心意，提升我眼光，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带我到你的圣山，你的居所，唯有你是我追寻，我心的向往，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让我听懂你心跳，熟悉你每一个呼吸，更深更深地爱你，更深更深地经历你，一生爱你，跟随你，我的心完全属你。哦，主，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更深经历
是啊，秋风送爽，让我们一家人坐下来谈谈心，喝喝茶吧。
妈妈，好甜呐！
月饼香甜，但也比不上家人相亲相爱那么令人心甜。
面好圆呢、啊、
花好月圆，团团圆圆就是最幸福的家。空中辅导祝你
中秋节快乐。
动人的歌词，歌颂美丽的生命，跳跃的音符，唤醒沉睡的心灵，生命的颂赞。
丁大卫是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他独自的来到了中国，跑到一家最普通的乡村小学里教书。几年过去了，丁大卫他为人非常好，还有优秀的教学态度，所以呢，他得到很多人的称赞。后来他还当上了小学的校长哦。不过丁大卫他自己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到中国西部去看一下，所以他跑到甘肃兰州的学校应征去当大学老师。面试的时候，丁大卫介绍自己在内地乡村的教学经历，还有他为什么来应征做大学的教师呢？后来丁大卫成功地得到了这个教学的职位，学校给他每一个月1200块的工资。丁大卫从别人的口中知道，每一个月1200块的薪水在兰州已经算高了，所以他竟然主动地向大学要求将薪水减少。经过了几番的讨论，学校决定将他的薪水减到每一个月950块。丁大卫说，我每一个月的钱除了买饭票，就是买邮票，还有给家里打打电话吧，所以300-400块一个月我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主动要求减薪已经让人觉得够奇怪的了，更奇怪的是丁大卫所有的家当也比不上一个背包客的帆布袋。他一个人在中国生活了5年，他所有的财产就只有袋子里的一点东西。有什么呢？一顶他家乡足球队的帽子，一本相册，里面贴满了他家人、朋友还有他教过的学生的照片，一个相框，里面放了一张他跟家人的合照，两套替换用的衣服，一件军衣，那是他爸爸年轻时穿过的，有40年的历史了，一双很普通的运动鞋，还有杯子、牙刷、剃刀，最后就是一面中国国旗。为什么丁大卫要将中国国旗带在身边呢？他说呀，因为他要提醒自己现在身在中国，也提醒自己说他觉得非常美丽的中文。他希望自己可以拉近跟其他人的距离。丁大卫也用这一面的中国国旗提醒自己，现在他是一位中国教师了，要将知识还有正确的价值观教导给当地的学生。丁大卫从来不觉得离乡背井来到中国是一件苦事呀，他反而非常享受里面的生活，比方说呢，可以吃到美味的中国家常菜，也可以到不同的地方见识一下，实在是非常好的体验呢。丁大卫愿意融入中国的文化还有生活当中，跟身边的人他建立了像家人一样的亲切的关系，难怪他所教过的小孩子都舍不得他离开了。他过着非常普通的生活，做的是非常平凡的事情，却带来了最大的果效。起码他的生命还有作为感动了每一个在他身边的人。丁大卫的经历 让我们想起在世界各地服侍的宣教士们，他们愿意放下自己，入乡随俗，以平凡的生活样式融入他们所服务的群体，接触每一个生命。他们不贪图享乐，他们只愿意以生命来见证主耶稣的真实。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腓立比书2:6-8这样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当年常以平凡人和卑微的样式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求圣灵也感动你吧，好像主耶稣和丁大卫一样，每一天为着天父甘心地做那些看似平凡的事情，愿你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成为被天父爸爸使用的瓦器，为主发光吧。
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
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意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
赐我勇敢的心意
即使是不理想的家庭经验，如果正确的处理，也可以变成一份恩典的礼物，让男人女人在基督里成长。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谢谢神，感谢神，主，通过这一次来学习的这一段时间，我真是感谢神。我为什么感谢神呢？因为神一直在护着我。我们在教堂里学习的时候，牧师就说我们要到香港去学习。好，我说严姊妹，她说我们去吧，我们去吧。我说你怎么想去那么远？我不想去。好，过后她去吧，我好听你的吧。好，我们就去。就我通过这四天的学习啊，神一直在呼唤我，一次一次在呼唤我。我为什么我们教堂里非常这些的新男信徒非常少？我要站出来服侍神。感谢神，谢谢神。我这心里话非常多，我就是说不出来，就是我上台非常少。谢谢大家的观众。上帝一直在护着我，为什么在护着我呢？因为我是信主多年，我是从12岁就开始信主。信主的话，我就不虔诚，一搞就跌了，魔鬼撒旦就引我，一搞就引我。我现在我站出来，我也服侍神。我因为我也通过这来学习这个时间，我因为我不敢走出来服侍神。我现在我回家之后，我也站出来服侍神，感谢神。
刚才我家弟兄讲的大家听懂了没有啊？非常感恩，是吧？真的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感恩。真是当时还是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因为那烧烤晚会说了，我跟那个袁老师讲那样，我做梦都没想到会来香港这个地方，跟这个全国各地这么众弟兄姊妹来到这里学习神的话语。非常感恩，真的是一直他就是抗拒神，就说要，就说当上帝呼召我们牧师叫我们来学习的时候，他一直就抗拒，一直到走的前一个星期他都还是不愿意。但是我就一直放下这个负担，我相信，我说神啊，你既然呼召我们，你就不会让我这个希望落空，我相信你一定会带领我们去的，我也相信他一定会顺服的。真的是感谢神，上帝就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就引导我们来到这里。通过四天的学习，我真的是从原来对这个婚姻家庭观这个无知 到有点到有认识到基本知识，这个原来就是很大的误区，这个方向就是完全的错误，被真的是南辕北辙，背道相驰的。但是通过这几天的学习，我真的是灵命上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一个台阶，一个位，一个很大的台阶。就是以前就是我们就是说可能每一个对夫妻上就是说从结婚到现在，可能就是说彼此之间真的是搭配的非常默契，非常感情一直非常好的，我想肯定是少数，但是有也肯定是少数。真的是我跟他以前的关系是特别难堪的，就说真的是我就真的一天到晚就是非常难受，非常难受，也是抱怨神。我就在上帝面前祷告，我不祷告别的，我就非常自私，我就祷告神呐、啊，我对他这样的，他为什么还这样对我？我就只求你改变他，让他对我好一点。我都是这样祷告，真的是感谢神。从昨天袁老师讲的，我真的才发现，原来婚姻不是交易，不是契约，而是盟约，要以完全的委身、完全的牺牲、完全的付出，不图回报的。真的是感谢神，当今天早上他给这个表情给我的话，我真的是，虽然我当时大家为我这就我祷告，但是我还是非常感恩，我心中没有那种以前的那种怨恨心，还是为他感恩。当他这时候说出这心中的感想，我相信这是他的内心发出的真心话，我也为他感恩，他能够这个从态度方面也是一个大的转折，也是他就是重新，也就是说在这个方面他这个性格跟我这个性格一样，也比较内向，是啊，在这个场多人场合讲话的场合非常少，就说一般呢就是胆子有点胆怯，是啊，所以说就是听其他的那个方面有点这个说话方面呢就胆子小，表达不出来，就是这样子的。一般的情况都是他就这个依赖呀，他就依赖我，所以说真的是家里这个味道这个位置就是颠倒了嘛，就是是其他方面是他遮盖我，但是在这个大众场合方面几乎都是我代替他的位置，真是错位了。感谢神，我真的是从这个这几天学习真的是我也是在我也尽我自己的本分能够来帮助他，扶持他，能够让他站起来，就如他自己所说，真的是也真的是非常感
谢大家，
这牧师师母同工这些所有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爱，感谢神，真的。
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我最近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也希望你继续的好好的收听，建立你的婚姻家庭，使你的婚姻能够荣耀神。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